好富伯有少事，列云才先生而住，现代王朝音请你。了凡四份文教基金会倡录，
保护法罪文，傅爷爷的话，
从某个角度来探讨人生的遭遇，往后望是无尽的苦难，向前看又是一片的茫茫，无论是梦寐无知或者是自虑过人，都是星星的无奈啊，
或者有短暂的梦里欢乐，而仍然只不过是苦多乐少，过眼云烟。
只要稍有思想，总是要想下办法吹吉避凶，这个亦是人类的本能，但是命运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所谓命由我作，福自己求，一切都是凭着自己的努力，不怨天不由人，都是自作自受啊。
了解这种道理，不单止有助于今生，而且仲有助于无限的未来，不论是个人亦或是群体，都能够接受他这种利益的。
当前世人所追求的莫非是名利，如果手段公平，则无可厚非。问题是出在只知道有自己个人的名利，时时否定并害了人家的正当的名利，
而且是往往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这些就是全部世事纷乱的根源。
这个道理很简单，但是人们就是会健忘，需要举出更多血淋淋的事实，或者还可以唤醒很多人的迷梦。在清代的历史中，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中兴名将的阵营之中，很多权倾朝野的人物，由于对财物的取舍有宽有严，因此同他们后代子孙的昌盛发达与否有很大的关系。
也就是权势越大，聚敛财物越多的，这样他们的子孙就最衰败了。
这个是曾国藩的外孙列云台居士统计分析大批显要家世子孙的实际的情况所得的结论。
他在民国31年撰写成《保富法》一书，刊登在上海《申报》上面，激发了读者的爱心，而在几日之间收到了助学现金40多万银元，成为一时的佳话。
《保富法》这本书是根据极多的实例证明，不义之财越多，对后代的不良影响就越大，与其因果报应的不爽。
而了凡四分就是根据个人的资料说明了命运的好坏，是取决于自己的努力。
这两本书所讲的人事对象虽不相同，但是劝人主宰自己前途的宗旨则是一样的，
而且更加能够互相扩大地证明因果的理论。
为了增进大家的重视，我特别再列出若干的事例和理由，请听众地多些参考。唯有深信因果，行善积德，才是改造命运最好的途径。一，不论古今中外，帝王的权力之大世人咸知，但是只要他荒淫无道，那就是改朝换代的时候到了，末代皇帝的命运连求活命的机会都不可得，实在是可悲啊。明朝末年，崇祯皇帝自缢煤山之前还说，君非亡国之君，臣乃亡国之臣。崇祯皇帝真是自欺欺人，至死不悟啊。二，再以近代的著名人物为例，二次大战中的墨索里尼、希特勒、日本的东条等，他们的权力极大，应该做很多有益于人类的事，
只因为一念之差，不但是伤害了很多人，最后自己亦都落得身首异处。
菲律宾前总统马可士聚敛了若干亿万的财富，权倾一时，而当他卧病已愈的时候，警方则是相当的凄凉。根据报载，他的夫人当年的皮鞋就有几千对，而今四面楚歌，连律师费都付不起，需要公设的律师免费协助。韩国前总统全斗焕崛起不过几年，落台之后赃款被迫交出，后来则流落在寺庙入面闭门思过。当年伙同贪污的权贵亲信亦都纷纷的下狱了。
而继任的总统卢泰愚亦都是因为贪污被检察官调查，在电视上流着眼泪向全国人民道歉。
而布希总统提名的国防部长则是因为过去的纪录不好，未能够获得国会的同意。美国众议院议长亦是因为接受小贿而被迫落台。日本自民党因为股市的丑闻发生了政治的风暴，多位国员因而丢官。继任的宇野首相上任之后不到一个月，因为绯闻而搞到焦头烂额。这些世界级的知名人物亦是因为自己的一念贪心，自导自演了最坏的命运，而其报应之快可以说是及身而至，不必等到第二第三代才报应。
至于一般年龄比较大的人士，不妨就你周遭所知道的情况仔细地观察分析，你就会发现《易经》所说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道理，乃是宇宙的真理，绝对的科学，不是浅薄之事所容易了解的。
而因果之学贯通过去、现在、未来三世，非常复杂。除了个人果报之外，还有共同的业报，彼此交互的影响，使到整个人生形成了一个业力网，需要大家同舟共济，绝难能够独善其身的。今日社会的不安，沉默的多数同样是难辞其咎，绝对是互相有连带的因果关系。
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只需要去到打开佛学大辞典，一定会惊奇佛法真是无边，佛学是最完善又最圆满的。
本书所涉及的因果只不过极少数理论中的一项原则，即能够如此简便的解释命运的问题。如果能够多去涉猎，这样收获就应当会更多。三，台湾很多人真聪明，很会赚钱，将投资变成了投机。
例如股票市场的大起大落，地下投资公司的兴起，害惨了几多聪明的人呢？
而投资公司能够支付投资人比银行多几倍的利息，谁个都知道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奇怪的是，不相信的人还是很多，对于各方的警告亦是充耳不闻，一直等到美梦破碎了，投资人却能够还是要责怪政府取缔非法，忘记了自己才是应该负责，真是令人啼笑皆非了。
如果任由这类的恶因恶果继续地扩大，不单只是投资人的命运不会好，全体国人的命运都会受到影响的。
倘若这些人都相信因果，用他们的财富和智慧做更理性的工作，这样他的结果必定会是正面而惊人的。人生何去何从呢？命运是有还是没有呢？如何趋吉避凶呢？如何掌握命运呢？本书已经有充分和肯定的答案。
既有云台先生搜集的集体范例，更加有读者他们自己周遭的见证。
接下来就看自己的行动了。 世人冇唔愿意自己嘅子孙都有好嘅命运，希望能够五世其昌。咁样就请仔细嘅静心嘅嚟读本书，并且起而行啦。因为话食唔饱，道理再好，并唔能够救人。要改命运，仲系要靠自己理智嘅行动，而且系具有良知同埋人性嘅理智行动。
劝世歌：
世间凡人皆好财，浅有两过谁人知？
大动干戈只为金，二段春波只为财。
世间凡人皆好财，
这首歌的意思是说，我们这个世间的凡人都是很喜欢钱财的，而圣人能够洞悉世间的事物，在创造钱字的时候，就在金字的右边加了两个歌字。
目的就是在这里提醒警告世人要善用钱财，不要贪财不舍，否则会给自己甚至家人带来灾祸的。
可惜的是，世上究竟有几个人能够识得这个道理呢？但是世人却是迷惑颠倒，为了金钱而起了斗争而大动干戈，朋友之间的道义为钱财而断送了。
而父子、兄弟、叔伯、夫妻等等的亲情，亦都往往是为了金钱而疏远了的。劝世歌：
世人为之财最好，水火盗贼与恶王，尚有不孝败家子，原来财为五家友。
世人为之财最好，水火盗贼更恶王，
这首歌的意思是说，世间的凡人只知道钱财的好处，亦最喜好钱财，而且以为自己可以永远的拥有钱财。
他不知道大水来的时候会淹没冲走了钱财，大火来了会烧了所有的财物，盗贼来了会抢走或者偷了我们的钱财，暴君或者凶暴的政府会用种种的手段和方法没收或者压榨我们所拥有的财物。
如果以上所讲的四种的情形或者都没有遇到，这样可能屋企仲会出一个不孝的败家子，将祖先积落嚟的财产全部都败光晒。所以仔细的想一下，原来这个钱财是大水、大火、盗贼、恶王、败家子这五家所共有的，
而不是我个人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就能够长久地保有它的。
天者的话：
《宝库法》这本书，我本人是在几年前曾经走马看花地读过一次，觉得很有道理，但是随后就没有再注意了。直到最近有缘再读这本书，那时我内心感到汹涌澎湃，前所未有的冲击力量。所以希望每一个人都应该详细地阅读这本宝书，如果不是为自己 为家人奋斗一世，结果的落得是
为谁辛苦为谁忙，白忙这一餐，甚至仲发生灾祸意外，咁样岂不是太冤枉了呢？
而呢本书是聂云台先生在民国31、32年所写，但是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其中的上中两篇和附录二虽然是用白话写的，仍然需要重新加以整理，下篇书后以及附录一是文言所写，所以需要加以翻译，并且这本书对现代的社会尤其的重要，所以特别制作成有声书广为流传，而聂先生编写这本书可以说是用心良苦，将他自己一生的所见所闻融合了历史的经验教训，编成这一本震撼人心的好书，目的是在提醒世人
怎样才能够真正保有财富，避免重蹈贪财者的覆辙啊。
俗语话，人为财死，鸟为自亡，古人亦讲富不过三代，而家的人咪话是三代啦，两代一代都过唔到，父子兄弟为钱反目成仇的新闻不胜枚举，仲唔知道有几多人喺度为钱而身败名裂，或系送法办，实在系愚昧可怜。所以想要长久保住财富的朋友，希望你能够认真的照住这本书所讲的方法去做，这样必定会有惊人的效果的。最后诚恳的赠送大家几句话，它就是
做物自明由记载，为何钱财保不住，聪明反被聪明误，智者保富亦保福。
这首歌的意思是说，世人多数是爱好自己有好的名誉，而一个人享受好名誉虽然亦是福，
但是名这样东西为天地所忌，天地是不喜欢爱名的人的。
我们只要看下这个世界上享受极大名誉的人，而他实际上并没有功德可以清配他所享受的名誉，所以就时时的会遭遇到意想不到的横祸。同样的，天地亦是不喜欢贪爱钱财之人的。为什么世间有很多的人积蓄了很多的钱财，而且都想要能够永远的保有他，
但是往往却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而没有办法保住所拥有的钱财，甚至为了钱财而发生灾难，这种吉利实在是太多了，而且是不胜枚举的。
这个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原来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所谓
人见利而不见害，
就好像是鱼只见到利，却难以发现利入面所暗藏的勾，而真正有智慧的人就晓得，只要多啲嘅积德行善，就能够长远嘅保有自己嘅富贵同埋福报啦。 所谓
有德者保之，无德者失之，
这个是真理啊。俗语话发财不难，保财最难。我住在上海50多年，看见发财的人很多，发了财之后有不到5年10年就败晒，有些是到20-30年才败晒，有些甚至到40-50年才败完。我记得同先父往来多数有钱的人家，有些是做官，有些从商，都是显赫一时的，现在已经多数凋零，家事没落了。
有些是因为子孙嫖赌不务正业而挥霍一空，有些是连子孙都无影无踪了。
大约算起上来40-50年前的有钱的人，现在家道没有全败的，子孙能够读书务正业上进的，在100家之中实在是难得一两家了。不单止是上海是这样，在我们湖南的乡下亦是一样。清朝同治光绪年间，中兴时代的富贵人封爵的有6-7家，做总督巡抚的有20-30家，做提镇大人的有50-60家，现在亦已经多数萧条了。
其中很多文官财产比较不多的，他们的后人就比较好。
就我所熟悉来讲，好像曾国藩、左宗棠、姓彭的李鸿章这几家，钱最少的，后人就比较多些能够读书，以学术服务社会。
例如曾文正公的曾孙辈，在国内外大学毕业的有6-7位，担任大学教授的有3位，左文相公的几位曾孙亦都以科学专门而闻名，利用艺工的那些孙有些担任大学教授的，曾孙亦多数是大学毕业。彭公直公的后人10年前都在上海做官的，
大概当时的钱来得有正路，没有积蓄留钱给子孙的心，子孙就会比较贤能有才干。其余文官比较钱多的10多家，现在的后人多数都是萧条了。武官数10家，当时都比文官富有，有10万、20万银两的。
他们多数是战争平定之后继续统兵，可以缺额才能够发财。
至于拥有50万到80万银两财产的有3-4家，好像国家啦、直家啦、杨家等等，都是后来从陕西、甘肃、云南、贵州统领军务归来的人。
今年克服的时候，曾国藩因为湘军士气不振，所以将湘军全部解散。小免死的时候则改用淮军，所有湘军的老将富有的非常少，国家的后人亦都多数衰落了，可以读书上进的就好少听见了。
我家和中兴时代的各大世家，好像湘、好像淮，多数都是世代相交的关系，所以国家的兴衰的情况是略有所知。至于安徽的文武各大家，以前富有丰富的远远是胜过了湘军诸人，但是今日已经凋零不堪回首了。
前后不过几十年，传落来到第三代已经都好似浮云散尽咁啦。
但是当时唔肯发财，冇为子孙积财嘅几家，佢哋嘅子孙反而好多系好优秀。最显灵嘅系曾文正公，佢嘅地位最高，权力最重。在位是20年，死的时候只有22000银，除了乡间的旧屋之外，在省城里面未曾起过一间屋，亦未曾买过田地一亩。他亲手创立的2元钱票定价很便宜，但是利息非常之高。
当时每张钱票的票价是200两， 后来卖到两万两，每年的利息就有三四千两。当时屋企只要有一张盐票，就可以算是有钱人家了。
周文正公特别命令曾氏一家人不准成领。文正公过世之后多年，他的后人亦没有一张盐票。如果当时用啲字号化名领一两百张盐票，是很容易的事，而且是照章领票，表面上并没有违法。
但是借住政权地位取巧言私，小人就认为无所谓，而君子呢是不会这做的。
这件事当时家母知道得很详细，外面的人是很少有知道的。中庸上面说，
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为人之所不见乎。
这个叫做表里如一，即是诚意无自欺，这个是中国政治学的根本。如果没有这些根本，一切的政治都是行不通的。文正公曾经对廖淑宣誓说，
不取军中的一文钱，寄回家，
而且是数十年如一日，与三国时代的诸葛公孔明是同一风格。因此当时的将领僚属多数都很廉洁，而民间在无形当中受益不少。
所以公行廉洁就是暗中为民造福，如果自己要钱，这样将领官吏个个人都想发财，人民就会受害不浅。
请你看下最近这数十年来的政治，人民所遭遇的痛苦，就知道为人长官的廉洁和不廉洁真是影响非常之大。所以大学上面说，
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
孟子说，
为富不仁，为人不富。
因为贪财和不贪财关系到人家的利益，幸福很大。
所以发财就能够造罪，不贪财只能够造福。
世人都以为积钱多，买些田地房产就能够使到子孙有饭食，所以我命想发财。今日看下上述几十家的事实，积钱多的反而使到子孙是没饭食，甚至连子孙都灭绝晒。不肯取巧发财的子孙反而能够有饭食，而且有兴旺的现象。平常有些人他是又以为是全部没有积钱财，可能子孙会即刻变得很穷困。
但是从历史的事实社会的经验来看，如果是真心利人全不顾己不留一分钱的人，子孙一定会发达的。现
在我再举个例证来讲一下，宋朝的范文正公范仲淹，他做穷秀才的时候心中就念念在这里说要救济众人，后来做了宰相就将俸禄全部拿出来购买义田，赡养范氏一族贫寒的人，先买了苏州的南园作为自己的住宅。后来听见风水家说，
这间屋的风水极好，后代一定会出做大官的贵人的。
范仲淹他想，
这间屋既然会兴发显贵，不如当做学堂，使到苏州人的子弟在这里受教育，这样多数人都兴发显贵就更好了。
所以即刻就将房屋捐出来作为学宫。他念念在利益群众，不愿意自己一家读得好处，结果自己的四个仔做了宰相、公卿、侍郎， 而且个个都是道德崇高。他的仔曾经请他在京城入面购买花园宅地一所，以便退休养老的时候娱乐。他反而说，
京中各大官家之中的怨恨甚多，而原主人自己又不能够时尚的游园，这样这几个仲会不准我游呢？何必自己要有花园才能够享乐呢？
范先生的几位公子平日在屋企都是穿着素布衣服，范公出上入上几十年，所得的俸禄亦都做了布施救济之用，所以家用极为节俭，死的时候连丧葬费都不够。
如果是照普通人的心理，以为这样太过不为子孙打算了，其实这样才是为子孙打算最好的法子。
所以范仲淹他的四个仔都做了宰相恭喜，而且能够继承他父亲的意思，舍财救济众人，所以范家的曾孙辈他们亦极为发达，传到了几十代的子孙，直到现在已经是八百年。苏州的范坟一带仍然有多数范氏的后代，而且还时常出现优秀的分子。
世人如果是想为子孙打算，想留返啲饭俾子孙食，咁就请按照范文正公嘅全心行事，先至系最好嘅方法。
再讲元朝嘅耶律文正公耶律楚材，佢系元太祖成吉思汗以及元世祖嘅军师，军事多数系由佢嚟决策嘅，佢反而系借此而救存了无数的人民。
因为元太祖好杀，他善于讲说话，能够劝谏太祖不要屠杀。
他身为宰相，但是好衣疏食，自己生活非常刻苦。他是一个大佛学家，利欲心极为淡薄，在攻破燕京的时候，诸位将领都入到府库入边收取财富，而佢只系吩咐系将库存嘅大王数十担送到佢嘅营中。冇几耐就发生咗瘟疫，佢用大王治疗疫病，获得咗好大嘅效果。佢亦系毫无积蓄，但系佢嘅子孙数代做宰相嘅系有十三人之多。
这个亦是一个不肯积钱而子孙反而大发达的证据。
再讲清朝的林文忠公林则徐，他是反对英国以至于引起了鸦片战争的伟人。
他如果想发财，当时发几百万根本是很容易的事，
但是他认为鸦片而害人民非常的严重，所以不怕用激烈的手段销毁了鸦片两难枪。后来英国人攻广东，一年攻不入，以后攻陷了宁波镇江，清朝不得已就将林文忠公革职充军，向英国人谢罪谈。林公死了之后亦是毫无积蓄，但是他的子孙数代都是书香不断，孙子辈和曾孙辈之中尚有进士举人，到了今日仍然存在。几年前过世的最高法院院长林祥亦是其中的一人，而且道德亦非常的崇高。
这个又是一个不肯发财而子孙反而大发达的证据。
再看看林公同一个时候发大财的人，我可以举几个例证，
就是广东的吴氏和潘氏、孔氏都是从鸦片那里发了大财 到几百千万银两嘅。
书画家大都知道，凡系海内外有名嘅古字画碑帖，多数都刻有吴氏、潘氏、孔氏嘅图像。
咁亦就表明咗呢啲物件曾经喺呢三家度收藏过。
由此可见佢哋嘅豪富。但系几十年之后，呢啲珍贵嘅物品又已经流落到第二啲人家。佢哋嘅楠木嘅房屋已经被拆咗，被人哋当做装饰木器。佢哋嘅后人一个文达都冇。呢三家嘅主人总算系精明能干，会发咁样嘅大财。当时嘅林文中公有才，但系唔肯发，反而系搞到自己被革职定罪，真系太笨啦。
然而到几十年之后，睇下佢哋嘅子孙就知道林文中公是世间上最有智慧的人了，吴氏、潘氏、孔氏反而是最愚笨的人了。
上海的大阔佬很多，我所认识的亦可以举几个例证。一个是江西的周庸，五十年前我在扬州喜乐萧家就认识这位芙蓉。
当时这两家同样是盐商的领袖。
有一日周庸到萧家，怒气勃勃地，原来是因为接到商谈分号经理的来信，说是湖南发生了灾荒，官府向他们劝募捐款，他就代老板周庸应捐了银钱500两。周庸嫌他擅造主张，捐得太多，所以先至发怒。嗰阵佢已经有数百万银两嘅财富，出个500两嚟救济，仲唔舍得。后来住喺上海，有一日，谭祖安先生同佢同席问佢：点解发到咁大嘅财啊？佢就话啦：
冇第二啲发展，只系积而不用。
他再生80几岁先至死，遗产有3000万，子孙十房分咗家，不过10几年就已经空晒。其中有一房子孙略略能够做啲好事，呢一房就比较好，
但系亦都遭遇种种嘅意外衰耗，剩翻嘅钱亦都唔多啦。
如果以常理嚟讲，无论是怎样，每房的子孙都有300万，不会一起败得那么快的。但是事实上反而是这样。如果问他是如何的败法，读者可以尝试眯埋眼想一想，上海的阔少爷用钱的道路就能够明白，唔使多讲。呢位老翁亦系正当营业，并未取得非分之财，不过系心理系特别嘅悭偷，眼见饥荒而唔肯出钱救济，以为积钱不用系聪明，但系佢唔知道呢一种心念完全同仁慈平等的善法是相违反。我如果是存了一家独富的心，而不顾他家的死活，就是不仁慈不平等，是到了极处了。除了本人自己受到业报之外，还要受到余报的支配，
亦就是易经所谓的余庆余殃的支配，使到独富的家败得零舍快，使到大众亲眼见到果报的超张，能够醒悟。但是本人所受的果报，若果不是现世报，这样
别人是看不到的。
Oh,